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来谈关于内在生活啊。我们来看雅歌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旧约的雅歌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一章二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那雅歌这个他这里提到的这个良人天上的新郎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的。那这个女子，这个佳偶，这个心腹，就是指着那些爱慕耶稣的基督徒。那内在生活是一种在内室与主亲嘴，享受主的爱情，并顺服王的生活。这里提到王带我进了内室，那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他已经复活升天，坐在宝座上。可是这位王，他爱上我们这些卑微的罪人，甚至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死在十字架上，向我们表达他的爱。所以不是我们先来爱神，是神先来爱我们，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在十字架上挽回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这个就是爱。那一个罪人，他感受到主的爱，他看见十字架，他体会到主的爱，所以他从心灵深处他发出一个呼求，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是他很想跟主之间有一个亲密的爱情，能够跟主面对面。你要亲嘴当然要面对面，对不对？就是盼望跟主是面对面，毫无间隔。他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酒是指着世界上一切的福乐。主耶稣的爱情比世上的美酒，世上一切的福乐更令人心满意足。这里提到说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啊，像昨天我们有唱到耶稣耶稣，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啊。我们在那里唱耶稣的名，或者我们从心中一直的呼叫主耶稣，我们心中的爱的香膏就倾倒在主身上啊。那个膏油一旦倒出来，就像香水一样，会满室飘香啊。圣法兰西斯他经常这样祷告，他说耶稣耶稣我的一切，有的时候他整夜就是这样祷告，很简单的祷告，耶稣耶稣我的一切，他里面充满了主的爱，他也被主的爱感动，泪流满面。那这个蒙恩的罪人，他第二个呼求是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如果不是主耶稣用他的爱在那里吸引我们，我们这个罪人很容易偏离主自己，很容易倾向于追求主以外的东西，或者追求世上的成就、大场面、一些立竿见影的成果。可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他懂得顺着里面主的吸引，一直的回到灵里深处去，内室就在我们里面，你要顺着主的吸引，顺着圣灵的吸引往灵里深处去。罗炳森师母这样讲，他说当耶稣吸引人们来爱他的时候，他盼望他们时刻的注视他，如果他们殷勤的追求这每时每刻的注视，就成为他们生活的方式。所以你知道内在生活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吗？就是一个人在灵里面，他每时每刻注视耶稣，他就是在工作的时候，他的心仍然默默的在注视主，已经变成他里面的一种习惯。 甚至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里面仍然在注视主，所以他的心思平静安稳。内在生活就是你被主吸引，过一种注视主、与主亲近的生活。那一个人他懂得顺着主的吸引，他时刻与内住的基督连结，他就能够快跑跟随主。而且一个人被主吸引，在他身上有不一样的味道，那种爱耶稣的味道也会吸引其他人跟他一起来爱耶稣。所以他说，愿你吸引我，这个我是单数，对不对？可是底下是复数，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所以主吸引一个人，结果有一大堆人会跟着他跑，因为那个渴慕耶稣的人，他们身上有一种感染力，有一种属灵的影响力，会影响别人也来爱耶稣，他们能够把那渴慕传递给别人。所以我们一生要继续的渴慕耶稣，叫主扩大我们渴慕的度量，不停止追求耶稣。一个人他真实渴慕主，那他就很喜欢进入里面的内室，很喜欢进入里面的至圣所。这是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提到的，我们是靠着耶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所以一个罪人怎么样有办法来朝见这位圣洁的神，甚至跟这位圣洁的神产生那么亲密的关系，是靠着耶稣的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所以你靠着耶稣的血，你可以直接进到里面的内室，就是你心灵的深处，去与主秘密约会，享受主的爱情。所以你要花时间单独与神同在，就是要进入内室。你进入你内室，不是为着其他的事情欢喜，那是单单因着主自己而欢喜快乐。所以这里说，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主耶稣的爱情真的非常甜美，非常奇妙，非常宝贵。所以我们在里面的内室只做一件事，就是用爱的眼目注视耶稣。有时候有人问我说，什么叫做注视耶稣？注视耶稣就是你的心思那样停留在主自己身上，你不想别的，你的心思单单聚焦在主身上，单单仰望主。像昨天我提到的诗篇十六篇第八节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你只见神不见一人，你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你要相信雅各书四章八节的话，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你愿意花时间进入内室，你看重这件事，因为你要来亲近神。哎，你的身心灵安静下来，专注在神身上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神很乐意，很喜欢亲近我们。那在这里提到王带我进入了内室，所以这个内室是一个王宫，是一个王宫。你一定要懂得向王降服，进入内室的人定义要顺服王，定义从早到晚要听王的吩咐，遵守王的命令，因着爱，因着爱，因着爱，在爱中顺服。劳伦斯弟兄这样讲，他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望的人，就是有盼望的人，凡事不觉得难。他说，在爱的人凡事更容易。所以爱使我们心甘情愿尊主为王，爱使我们乐意顺服他。所以一方面我们在里面的内室，以我们的主为乐，以神为乐，保享王的爱情，称赞王的爱情。另一方面，我们倾听王的心声。主耶稣从父所听见的，他都想要告诉我们，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自己亲自说的。所以我们在那里倾听主，我们预备好要顺服王的差遣，一明白王的心意，我们就绝对顺服。有一个人叫 William Whiting Borden， 这个人是一个很爱耶稣，他真的一明白王的心意，就愿意绝对顺服的基督徒。在1904年，他在芝加哥高中毕业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非常的有钱，所以给他的高中毕业礼物是让他去环游世界。他去了亚洲，去了中东，去了欧洲。然后呢，去那些地方之后，他心里面就开始祷告，他想要献身宣教。所以他就在自己的圣经的贝页上写下 No reserves， 就是毫无保留，毫无保留。1905年他考进耶鲁大学，他在校园当中发起一个晨祷小组。第一年学年结束的时候，已经有150个大学生参加每周的这个晨祷小组。到了他大四的时候，全校1300个学生，有1000个人参加这个晨祷小组。1906年他参加宣教大会，他就听见讲员提到说，中国的穆斯林比波斯还多，比整个埃及还多，也比整个阿拉伯半岛还多，可是没有人愿意献身到中国传福音给这些穆斯林。他听了以后心里很感动，他决定献身中国。1909年他耶鲁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拒绝了几个高薪的工作，他为了提醒自己神的呼召，他在圣经上写下了另外一句话 No regrets， 永不言退，永不后悔。 No retreats、No retreats， 不是 No retreats、他先写下永不退后、永不退后 No retreats。 然后这个 Borden 就进入普林斯顿的神学院读书，毕业以后他很想乘船呢去中国向穆斯林传福音，但他先想要学习这个穆斯林的文化还有阿拉伯语，他就先停在埃及。没有想到他在埃及感染脑膜炎，一个月以后就被主接到荣耀里去了。可是临死之前，他在圣经的贝页写下 No regrets， 无怨无悔，绝不后悔，无怨无悔。所以他写了三句话，毫无保留，永不后退，无怨无悔，这就是他的信念。他在他神志不清，因为他生病，仍然念念不忘他想要赢得甘肃的穆斯林归向基督。虽然他在地上他没有机会完成向中国穆斯林传福音的梦，可是他把他所继承的庞大的遗产的大部分奉献出来，在兰州，中国的兰州盖了一所为穆斯林服务的医院，这个就是今天兰州市的第二人民医院，在一个白塔山公园的那个北滨河路边。所以这个 Borden 的一生短短26年，可是他爱耶稣，他就是顺服主的吸引，顺服主的呼召，他愿意快跑跟随主，与主紧紧的连结，顺服至死。所以什么叫做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就是在内室与主亲嘴，享受主的爱情，并且顺服主的生活。谈到这个顺服，很多人一听到顺服就觉得哇，好像很有重担啊。其实呢，第一项顺服就是要把一切的重担卸给主。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自己过内在生活，而内在生活是一种得享安息的生活。因为呢，整个内在生活的特征就是一个人里面有极大的安息、宁静、镇定。所以吴老牧师说，气已泯，越被主得着，就越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这个就是内在生活的特点。 那主耶稣自己教导我们怎么样过内在生活。第一，你要先到主这里来卸下劳苦重担，你要对主有一个完全的信任，你敢把自己和自己所担负的一切，所关心的一切都交给主，让主来承担。你懂得完全的交托，你就可以得安息，安息在主的同在中。所以信心的交托是一种你对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信任，你这个人向着主是完全敞开的，你同意让主掌管一切，你不要为明天忧虑。曾经有个小园丁，每天早上都要负责清扫花园的落叶。哎呀，清晨起床扫落叶是件苦差事，尤其到了秋天起风的时候，树叶落满那个草地台阶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才能清扫完毕，这个小园丁觉得很头痛。有一天他灵机一动，他说如果我用力摇那个树把树上的那个枯叶全都摇下来然后我今天都扫完了，明天就可以休息了。他就使劲的摇着树干，让树叶纷纷落下。哦，扫啊扫啊，虽然今天特别累，他想说明天就轻松了，放假。第二天他到花园一看，哇，依旧是满地落叶他说早知道今天还是得面对这些烦恼，昨天不用多花力气所以马太福音六章34节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呢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要让明天的忧虑成为今天的重担哦，那你今天就加倍承担那个重担，你会觉得寸步难行，没有办法享受安息，对不对？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怎么样把重担交给主？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所要的告诉主。有个姊妹很羡慕过内在生活，可是呢他很容易孩子的事情充满重担，一碰到他孩子的事他就会失去安息，失去荣光。原因是这样，他有两个儿子很爱玩摩托车，起初他听到摩托车就很害怕，他觉得玩这种东西很危险，所以每次他孩子他知道他们骑车出去玩的时候，哦，他真的是活在忧虑不安中。他也知道主的命令是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呢他就开始照着圣经上的命令做祷告祈求感谢，把两个儿子交给主，然后晚上睡觉前也跟他先生一起同心为儿子们祷告，然后把他们交给主。他发现他们这样做以后真的睡得很好。那个儿子就跟他说，妈，很多人都不告诉家里的父母，只有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准的话我们还是会去骑的所以他就是继续不断地学这个交托的功课，而且他也发现跟孩子那种情感的期待，他需要期待就是肚脐啦，跟孩子那个连结那个期待，他也需要把他渐渐的把他割掉他的小儿子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上教会他看不顺眼的时候就祷告说，主啊，这三个孩子里呢，这个孩子其实是最乖最听话，可是他一辈子好像没吃过什么苦，你就给他一点教训让他可以回头他一祷告完第二天孩子就撞车了，哦，这种祷告神听得很快然后呢这个儿子就从急诊室打电话来说，妈，我撞车了，真倒霉。他跟儿子说，不是倒霉，是上帝要让你知道是你大还是他大。其他他就没怎么管了。后来呢他去过医院之后，他先生就把儿子从医院接回家，儿子的手有一条骨头裂了，打上石膏。儿子回来之后他更好跟一个姊妹在讲电话讲得很起劲，也没理他，没理这个儿子其实他这个儿子已经好几年没有住家里了这儿子进来以后，妈妈挂断掉就跟他说，妈，你变了，如果像以前我这样从医院回来，你一定是扑在我身上然后就说，哎呦，儿子啊，痛不痛啊，今天我回来你理都不理然后自己一直在那里打电话 妈妈说，儿子，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方式？儿子说，我喜欢现在的方式。妈说，好啊，那就好啊，那大家都不用太管大家嘛，哈，不用管得太厉害。他觉得这是主在训练他，真的逐渐好像放手，他的儿子已经长大了，他需要放手交给神。所以上帝呢，把儿女给父母，可是他又给父母一个很难学的功课，就是要放手。父母全心全意的爱他的儿女，可是到了时候，神又要父母放手。你知道你爱一样东西爱到一个地步，你就不太愿意放手，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他要你全心全意的爱他，也全心全意的去爱别人，可他又不要你的心在人身上，所以这是一种学习情感上的一个割舍，或是一个期待的一个割断。我想这是主要做父母的学习的。如果父母紧抓住不放，就会失去喜乐，失去安息，没有办法过真实的内在生活。所以过内在生活，第一，你要学习放手交托，唯一该紧紧抓住的只有耶稣，只有神自己，这样你心中必得安息。第二，这里提到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这里主教导我们怎么样顺服，用柔和谦卑的心服在神所量给你的轭底下。也许这个轭是某一个人，神要你服他的权柄，也许是某一个环境，你在那里需要学主的样式，照主所行的去行。当你愿意存着柔和谦卑的心，这样子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这样的人心里必得享安息，这是一个更大的安息。而你长久的这样学习谦卑顺服，那个安息就在你里面成为不能震动的果。许多人无法过内在生活的原因，就是那个骄傲的肉体作祟，他不服气，他没有办法服在神所量给他的轭底下，就会失去安息。所以你看，要放下我们的自我，求主那柔和谦卑的心来取代我们的石头心，要学习主的样式。有遇到一些事情，想一想，如果是主，他会怎么做？叫做学主的样式。有一次在非洲有一个地区性的研讨会，然后呢遇见一些骚扰，所以一个牧师叫法兰西斯牧师，他就出去看一下这个情况，原来有一些帮派分子在那里闹，他就想要尝试想让他们安静下来，没想到这些帮派分子很凶，跳到他身上重重的打他，把他打死了。后来另外一个牧师索普雷沙牧师报警的时候，警察跟他说，晚上这种时候我们不去那里，因为那里太危险了。然后他赶快打电话给医院，医院说不行，我们不派救护车去那一带，那没有人有车可以用。所以最后这个索普雷沙牧师像一个朋友借了一辆破车旧车，把法兰西斯牧师的尸体送去医院，大家还得推那辆车才让他发动。这个时候教会每个人都在祷告，都向神呼求。法兰西斯牧师已经死了一个多小时，在凌晨12:15的时候，教会的人同心合意聚集祷告的时候，这个法兰西斯牧师复活了，而他整个脸身体都肿起来，衣服变成碎片被打扯碎，他身上非常非常的疼痛，医生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只能给他注射吗啡止痛。他借着药物睡着之前，他透过他那个破裂肿胀的嘴唇说了四个字，原谅他们。他就是要学主的样式，原谅他们。到了早晨6:00，索普雷沙牧师又去医院探访法兰西斯牧师。那法兰西斯牧师呢，那个眼睛肿肿的紧闭着，全身肿胀，伤痕累累，他几乎无法清楚思考或跟人家讲话，因为他的嘴唇肿胀，看起来他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复原。这段时间呢，教会继续祷告，而且想说如果警察逮捕那些帮派分子应该怎么办。 可是他们都知道法兰西斯牧师的吩咐是原谅他们，所以大家祷告祷告祷告，他们也同意要照法兰西斯牧师所说的原谅他们，学主的样式，大家心里头都觉得很平安，得享安息。后来那天早上，警察抓到其中一个帮派分子，他们打电话给教会，他们说你们派个人来警察局提出告诉。这个索普雷沙牧师说，因为被杀的人已经活过来，所以教会决定不对这个肇事的帮派分子提出告诉。哎呀，这些话让警察很不安，他们觉得你们这样做只会鼓励犯罪，他们觉得这个犯罪的青少年至少要吃18个月的牢饭才可以。可是呢，索普雷沙牧师跟全教会的态度都很坚决，他们就是要学主的样式，效法主的怜悯、宽恕、饶恕。他们相信主的怜悯、饶恕胜过法律的公义。然后他们说没关系，可以把那个男孩交给我们，让教会来监管。当大家真的都决定这样原谅这个少年人的时候，法兰西斯的身体完全得着医治。所以呢，医院也打电话来叫人去接法兰西斯牧师。索普雷扎牧师一到医院，发现他真的完全康复，肿胀消失，没有淤伤跟疤痕，好像他前一晚没有受到攻击似的。所以他们大家都很稀奇，这次攻击唯一留下的证据就是法兰西斯牧师的衣服，所以呢，他们需要出去为这个牧师买新衣服。隔天早上，法兰西斯牧师亲自带着这个索普雷沙牧师去警察局带回这个惹事的青少年。可是警察很生气说，你们想对他做什么就做吧。可是所有的教会的全会众，他们都知道要饶恕他，原谅他，也怜悯人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所以呢，在一个小时之内，这个男孩就把他的心交给耶稣，他信了耶稣，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在教会的圣经学院读书，他想要成为一个牧师。所以那个 Billy Graham 格里汉牧师他这样讲，他说神是用我们谦卑的小尺度来衡量我们，而不是以我们成就的厚度和能力的强度来衡量我们。他说神是用我们谦卑的小尺度来衡量我们，而不是以我们成就的厚度或是能力的强度来衡量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把自己交给他的时候，我们让路给神，让神可以把主耶稣那个柔和谦卑的心赐给我们，我们可以以谦卑束腰，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甘心负主的轭，做众人的仆人。当我们真的愿意学习主的样式的时候，主就是会利用各样的人事物，安排各样的环境，来破碎我们这个人骄傲的老我，或是我们的自负，倒空人的自满自足这些东西，然后他才会用他的柔和谦卑充满我们。神为什么那么喜欢心里柔和谦卑的仆人呢？因为他知道一个人越觉得自己无有，这样的人他会越真心的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7-29，我们来看好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7-29，他提到神拣选什么样的人。好，我们一起来读。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神拣选的人是愚拙的人，是软弱的人，是卑贱的人，是无有的人，然后神自己才能够成为他们一切的一切。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的24-30节提到稗子撒在麦田的比喻，然后主最后解释说，这个麦子就是天国之子，那个稗子就是恶者之子。你知道那个麦子的穗，它是长大以后它是成熟的，是有重量的，可是那个稗子是轻浮的，是空空空的，是里面是有毒的东西。那个麦子的穗是低垂的，因为饱满嘛，就谦卑，可是那个稗子是坚挺的，是骄傲的。那个麦子的穗是有生命的，能够再生，可是稗子的穗是无生命，是有毒的。那个麦子的穗是有用的，能够叫人饱足，而稗子的穗是无用的，对人无益。那个麦子的穗，你把那个麦子收割之后收在仓里，神要保存，可是那个稗子的东西留着烧，会被废弃。所以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他拥有主柔和谦卑的心，他们是长大成熟的，他们是有属灵重量的，他们是谦卑低垂，是有生命的，是有用的，是能够叫别人饱足的，有一天要被神收在他的仓里，在永世的荣耀里面，他们要与主同坐宝座。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光中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就是一无所事，一无所有。所以主耶稣要让他的一切做我们的一切，所以主耶稣要把他柔和谦卑的心安置在那些无有的人里面，使我们能够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过一种得享安息的内在生活。而且更奇妙的是，我们会发现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主不会加给我们难负的铁轭或担不起的担子，主会按着我们能够承受的度量量给我们，而且他自己跟我们一起同负一轭，同担担子。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24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24节，我们一起来读：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内在生活是一种追求全然成圣向极死的生活。你要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能够成圣是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大功。所以希伯来书10:10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献上他的身体，还要担当人的罪，担当人的肉体，还有肉体的一切的邪情私欲。所以一个人他要由罪人变成圣徒，他必须信靠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的伟大救赎工作。我们求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接受耶稣的宝血洗净，接受主耶稣那个赦罪的恩典。可是你会发现，你信了耶稣，虽然你因着信靠耶稣的宝血，信靠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大功，你被神称义，你成为一个被神称义的人，可是呢，你发现你身上还有那个会犯罪的天然本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追求全然成圣的过程，你要除了因信称义之外，你要追求全然成圣，整个全然成圣的终点就是像耶稣，像主耶稣那样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要跟神合作，你要一直把你的自己交给神，交给主，让神借着耶稣基督和圣灵亲自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 使你们全然成圣。我觉得亲自这两个字何等的宝贵，如果没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成圣，那根本不可能。是神要亲自来做，借着圣灵来做，而且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他在平安中做工。这就是我们常常教导大家要安静等候神的原因。当你在那里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你自己安静的降服于神，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圣灵就做致死肉体的工作，致死那个天然本性及生命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你知道一个有经验的渔夫，如果他希望捕到鱼，他必须遵守三条规则。第一条规则，要看不到自己的影子；第二条规则，要更加看不到自己的影子；第三条规则，要完全看不到自己的影子。如果渔夫的影子显在水中，很难抓到鱼的。所以呢，我们在那里愿意把罪恶老我肉体交给主，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甘心与主同死，与主同埋，我们要看不见自己的影子，我们继续的追求，继续的降服，整个人消失在神的同在中，要更加看不到自己的影子。我们继续的追求主，向主降服，我们期待我们在生命的末了，我们要完全看不到自己的影子，我们向自己完全的死掉，才能够表彰基督，才能够为主得人如得鱼。所以不是只有主耶稣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他也把我们这个人带上去与主同钉。所以十字架是在宣判我们的死刑，十字架是在宣判我们的死刑，我们肉体应该死掉，我们的天然本性就是应该死掉，我们的老我就是应该死掉。什么叫做老我肉体？比方曹牧师刚刚讲的，我们听别人责备就不舒服，不肯听劝，这个就是肉体，就是老我，就是己生命，就是我们的天然本性。我们必须甘心让它死掉，跟主说，我不要这个东西留在我的身上，我交给你，恳求你的圣灵完全致死这个东西。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借着圣灵要成就这样的美事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必须跟主合作，我们同意，同意主这么做，不要可怜自己，否认他，不理他，不让他在我们身上咿咿呀呀的做王掌权。我们要甘心让他完全的死掉，不理会他。你告诉自己说，我不认得你这个人，我不想理你啊，你已经死了，在棺材里面，不用在这里大呼小叫。我们不要可怜自己，你知道可怜自己的心态就是一种属肉体的表现。我再讲一遍，可怜自己，自怜是一种属肉体的表现。有个姊妹很会自怜，主告诉这个姊妹说，可怜自己就是拜偶像，就是崇拜自己。 主坦白跟她讲，可怜自己就是你内心呢，把所有的焦点都转向你自己，为自己在那里伤心落泪，把自己变成一切的中心，仿佛神所造的一切都在跟自己唱反调。那你越可怜自己，你就越迈向绝望的深渊。所以你不要理他，不要理你自己，要认定我已经死了，死人是不会可怜自己的。你应该照着哥罗西书的话宣告说，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向你我宣告一个大好的消息，就是你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你跟别人讲说你已经死了，然后你跟自己说，我已经死了。是，你要认定这样的事，所以不要理他。你要这样的十字架夸胜，你常常夸胜主耶稣，你的十字架是所做成的，是真实的，你十字架的工作是真实的，我赞美你十字架的得胜，在你的十字架上已经把我的自怜、郁闷、恐惧，反正各式各样的奇奇怪怪的肉体，主都已经在十字架上与你同钉了，我欣然把它送上去，我很同意。 这样你就可以充满主圣洁的荣光。有个姊妹，她先生呢，在香港做生意，那她住在美国。每次她先生从香港回来的时候，因为她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香港，所以她对美国的路不熟，所以即使她回到美国，也是由这个姊妹来开车。她的邻居又跟她说：“哎呀，怎么你先生回来了，你还要开车啊？”她本来是高高兴兴，很高兴先生回来的，然后她邻居这么讲，她又开始自怜，心想说：“对啊，为什么先生回来了还要我开车？我平常做单亲已经很苦了。”然后先生也觉得他很奇怪，怎么刚刚好好的、快快乐乐的，忽然一下子就变了脸色，对他的态度也改变了。是这个姊妹在主的光中，她就发现自己就是很容易落在自怜的里面，所以她就开始学习，不要管她那个感觉，不要管她自己的想法，在里面一直夸主耶稣十字架的得胜，赞美主的得胜。有时候不容易得要开口唱诗，大声赞美夸主的得胜。他发现他真的借着不住的赞美夸主的得胜，他就胜过那种自怜的想法、自怜的感觉、自怜的肉体。你要了解，在人身上总是有一些顽强的肉体，需要神花较多的时间来对付，也有一些是隐藏的肉体，需要神特别的光照，你才能够抓到这只小狐狸。所以我们不要停止追求神，就继续不断的来到主面前，让主自己来光照，让主自己来显明。那主一旦显明，你就毫不犹豫的对付，直到得胜为止。有个姊妹，她的情绪就是很不稳定，每一次呢，有一个孤单的感觉从里面出来的时候，就会引发很多负面的思想，然后就自己就陷入那种恐惧不安跟痛苦的里面。后来主的光临到他，他明白其实这个就是必须死去的肉体及生命。所以每次有一个孤单的感觉来，或者恐惧不安的想法出现，他就说够了，虽然感觉很孤单，但事实上你一点也不孤单，耶稣与你同在，天父爱你，圣灵是你至亲的朋友，看看你生命中还有多少朋友关心你，这都是神的恩典，赞美耶稣。他就对自己那些肉体讲话，他不再跟他好像连接在一起，陷在里面，反而当作是一个对立的对象，然后说够了，到此为止，够了，不要再想下去，不要再陷进那样一个不对的感觉里面。所以这个姊妹她这样起来，来赞美，而且来对付那个东西，她就慢慢慢慢不会再让那种孤单的情绪控制她，她慢慢的也不再屈从于那些负面的思想，她反而常常想一些正面的事，宣告一个正面的想法，举起信心的藤牌，举起那个赞美的藤牌，就灭尽了那恶者所设的那个思想跟感觉的火箭。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良人，是我们的爱人，我们随时随地可以与主相亲近，一有时间就回到里面去与主约会，让主的同在、主的爱满足我们的心。你的那个感情全然成圣的秘诀，就是你单单爱耶稣，爱上耶稣，单单爱耶稣，你的感情全部奉献给主。你的思想全然成圣的秘诀，是你不去想那些无意义、胡思乱想或不该有的想法，你一直以耶稣的心思为心思，常常读圣经，让圣经的话充满我们的心思。那个意志全然成圣的秘诀，是你这个人向着主一直是降服的，你定义要顺服主，你不听从肉体或魔鬼的声音，你定义要顺服神，遵守主的命令，顺服圣灵微小的声音。所以我们的所作所为呢，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真的向主降服，我们弃绝自我，向主降服，让掌权的神透过我们去实现他的作为。所以神看重我们的所事过于我们的所作， 神并不是要我们功成名就，他更想要的是得到我们这个人，得到我们的心，得到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得到我们的全人。他要的是我们全然成圣，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充满神圣洁的荣光，这是神所要的。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16节到18节，好不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节到18节，你遵守这些命令跟全然成圣有非常密切的关系。5章16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内在生活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的生活。所以圣洁是喜乐的，圣洁是一种喜乐的圣洁。常常喜乐是神所定的旨意，所以你要定义做一个喜乐的人，因为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我们的地位，我们要信心去持守，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不需要陷入那个坟墓般的黑暗里头。主并不在坟墓里，抹大拉的玛利亚她站在坟墓外面哭，我们不需要。每天早上醒来宣告说，今天是一个喜乐的日子，因为主已经复活了。你跟隔壁的人讲，是一个喜乐的日子，主已经复活了。阿们，阿们。每一天都是一个喜乐的日子，因为每一天我们都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另一方面，你要知道主赐给我们的是生命乐河的水，启示录告诉我们，白白的来取这个生命水喝，愿意的都可以来。每一天你回到里面畅饮这个生命乐河的水，你就不能不喜乐了。这里提到要不住的祷告，内在生活的主旋律就是不住的祷告，这是属于内心的事。你外面的生活工作照样进行，是灵里面不住的祷告，不住的与主相交，不住的爱耶稣，不住的仰望主，不住的倚靠主，与主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连结。那除了这种内心这样的操练之外，当然你一定要想办法每一天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祷告主、亲近主。其实一个人只要有心，任何地方都可以营造出一个属于他个人安静祷告的地方。你知道写忏悔录的卢梭，他是透过走路，他一面走路一面在那里安静沉思。那个微软的总裁 Bill Gates 每一年都会独自闭关两个礼拜，安安静静两个礼拜做什么？他要厘清他的思绪。所以我想每个人都需要每一天想办法找到这样一个地方，想办法拨出这样一小段时间。每个人他的工作情形都不一样，所以他能够拨出来单独与神同在的时间也不一样，但是只要你有心，你就有办法找到这样的时间，这样很帮助你一整天学习过一个不住祷告的生活。还有最后一样，他提到凡事谢恩，我觉得这个很要紧。你知道内在生活就是一种不发怨言凡事谢恩的生活。你要了解发怨言是犯罪，这个罪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对不对？一直发怨言，一直发怨言，到最后神说够了，不可以进迦南地，就是没有办法进入那个安息美地。所以我们一定要培养凡事谢恩的习惯，懂得做一个感恩的人。感恩的人也会因为一件小小的事快乐无比的。最近我刚好有人给我一瓶沐浴乳，用完了，我就把它剪成 两段，然后两段还有一些余剩，用完之后 我还没有丢掉，然后就剪成两半嘛。后来呢，我刚好有一个洗面皂，它也挤不出来了，我就又把它剪成 两半要用。我心里想说糟糕，这两半里面也有洗面皂，外面有洗面皂，那也不能套起来怎么办？
哎，我就刚好发现我的沐浴乳那两个空套子可以用，哦，我就很快乐，就把它套进去，套进去。我觉得我们可以因为生活一些小小的事，真的觉得也是主奇妙的安排，不是吗？哦，刚好在我需要的时候，它就用完了。我们真的可以在小事上找到快乐，感谢神。你如果不警醒感恩，就会不小心一不经意就会发怨言了。有个姊妹跟她先生结婚的时候，她租了大概一个17坪大的房子，那个屋龄大概有30-40年之久，因为太旧了，所以这个房子呢，即使你清洁打扫过了，看起来还是有点脏脏的。有一天，他先生就问他说：“你怎么常常一边在那里清洁打扫，边边洗洗脸？”哈，先生就提醒说：“你这样是在发怨言。”他刚开始很不能接受先生所说的：“我已经这么辛苦了，你还这么说我肉体？”他觉得我所念的都是事实啊，因为那个瓷砖破了，泥渣一直跑出来，很难完全清干净，地方太小。东西不管怎么摆都显得很乱，看了心情也不愉快。那个抽油烟机太旧了，油污很黄很脏，所以他每次就继续洗洗脸。然后他先生就继续提醒他，这个先生也很勇敢，哎，这个先生提醒了他几次以后，他才发现说，对，其实我就是在发怨言，就是神所厌恶的罪。所以他就很认真在主面前就认罪悔改，求神继续光照他所不知道的隐情，也求神指示他为什么他很容易在整理家务的时候发怨言。神真的就让他明白，他之所以会这样发怨言是源自他的好面子，因为他很在意别人说他是不是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可以把家里弄得干净整齐。所以他会发怨言，所以他怕别人来到他家就觉得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家庭主妇嘛，所以他心里头才会有一点过不去这样子。后来心想说，对，神真的说中我的隐情了，其实呢，我只要尽心尽力清洁好就好了，何必在意别人怎么说我呢？其实也从来没有人批评过他关于这个整理家务的事，不过是他自己给自己压力而已。后来他改变态度，他开始学习在整理家务的时候边感谢神边整理，他为着地板感谢神，虽然房东不肯修理瓷砖使泥渣常常流出，没有关系，赞美神，他感谢神，因为他吃的喝的用的水都是干净的，他也感谢神他有洗衣机可以用，不用花太多时间洗衣服，他感谢神他有衣架可以把衣服挂起来晒，多么方便，感谢神每一天有干净的水刷牙。不知不觉他在做家务事的时候开始发现很多真的可以感谢神的事，那因为这样子感谢，凡事谢恩就不知不觉成为他思想的一种习惯了，他就不再容易发怨言，而且他开始觉得自己拥有的那么多，觉得自己很幸福。一年以后他房子的租约到期了，他们想要搬另外一个房子，那也因为过去住在这么旧的房子，他就想这次搬应该有什么样的房子是更理想的。后来有些他得知他单身时代住的那个房子房东要出租，他就去看一下，哇，发现真的合乎他祷告的条件，那个房东自己的房子不是他过去租的，是这个那个房东他自己的房子。原来这个房东呢，他是跟他同一年结婚的，那个时候他结婚要搬去另外一个地方，新居还没有完全装潢好，所以他就先把自己原来这个旧房子整修一番，连电线都换成新的了，所以感觉上好像新房子一样。真的没有想到这个房东夫妇他们要搬新家的时间也正是他要搬家的时间，所以神早就预备一切超过他所求所想，他真的感谢赞美神。但是他正要搬家的时候，他大肚子，他快要生孩子，同事朋友家人听见他要搬家说，哦，不行，这个时候不能搬，你会动到你的胎， 那如果你一定要搬的话，你要举行一些仪式，比如拿一把扫把在空中挥一挥，这样才不会惹动胎神，不会生怪胎。他开始都觉得这些人讲的话实在很好笑，他就跟他们说，我是信耶稣的，没关系，上帝会保守。但这些同事朋友就一直讲一讲，听多了听久了，再加上他是在一个服务智障的机构上班，每天都看到一些人，所以开始真的有一点害怕，他怕他也生出一些他并不想要有的孩子，所以他就把这样的想法感觉跟神讲。他祷告祷告之后呢，他心里觉得也许魔鬼真的有他的能力影响一个胎儿，但是呢，我跟我肚子里面的胎儿是属于上帝国度的，所以魔鬼对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就大声这样宣告，我跟我的胎儿是属耶稣的，是属于上帝的国度，我们在他爱子的国度里已经脱离黑暗权势了，哈利路亚。他每一天就按手为他的胎儿祷告，感谢宣告。哎，他发现他的心就充满喜乐平安。搬家的时候他也把这个事情，就是胎儿的事都交给主，还有搬家的事交给主，他这一切都很顺利。而且搬家两个月之后，小 baby 出世了，是一个很正常很健康的光明之子。他真的很感谢神。所以万事真的会互相效力，叫那些爱神的人得益处，而且叫爱神的人充满那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最后我把今天讲的内在生活做个总结。第一，内在生活是一种在内室与主亲嘴，享受主的爱情，并且顺服主的生活。第二，内在生活是一种交托放手，得享安息的生活。第三，内在生活是以柔和谦卑的心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的生活。第四，内在生活是向己死，向你的老我死掉，追求全然成圣的生活。第五，内在生活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的生活。所以让我们再来好好的感谢赞美神，不住的感谢赞美神，直到你里面的泉源涌上来，直到你里面充满了神圣洁的荣光，充满那个满有喜乐的大荣光。愿主祝福每一位。